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传讲的信息是耶稣是真光，耶稣是真光。刚才讲了，今年的小组我们要开始的查经是约翰福音，有一些小组在上个礼拜已经查了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另外一些小组到这个礼拜才会开始。那我们呢，就是在这边再把第一章的第一到十四节再做更详细一点的解释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虽然只是短短的十四节的文字，但是有关于神的描述啊，有关于耶稣是神的描述，真的是丰富的不得了。当约翰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他的背景就是前面已经有三卷福音书写完了，马太、马可、路加，但是也几乎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时候呢，教会除了外部有这个罗马政府这个逼迫以外呢，在内部也开始受到一些异端的严重的影响。主要就是有人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他不是神。还有那种二元论的说法，就是说耶稣是一个人，但是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呢，他成了神的器皿，被神所用。但是当耶稣上了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在钉死之前，圣灵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因为呢，理由是神是不能够死的。但还有一派的说法，就是说耶稣他本身就是一个受造者，他并不是神的儿子，并不是那个可以创造的神，所以你信了他仍然不能够得到永生。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当时呢，各个地方的教会啊，这些监督啊、长老，他们也发现了有这个危险。而那个时候呢，使徒当中只剩下老约翰还活着，所以他们就说，可不可以请这个老约翰，你能不能够写一本书，你来澄清这些争论，你来证明耶稣他是真正的神格的身份。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就只剩下约翰，他是真正亲眼看见过主的工作啊，也亲自经过耶稣的这种教导，那个时候只有他才有资格来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呢，约翰福音他就特别注重在对耶稣是神这一方面的见证，还有呢，耶稣他自己对他自己神性的宣告，耶稣跟父神跟圣灵的关系。当这一切写下来以后呢，这个约翰就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他写这一部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那边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名得生命。讲得很清楚，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读的人可以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他要把这个神的儿子的根源一直追溯到太初，也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先，这个儿子就存在了，就在那里，所以他跟神是同等的。这样子呢，大家可以相信他是神，万物呢也是借着他造，他就是造物主，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信他的名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哈，那边讲说神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源头，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 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造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就讲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黑暗就有黑暗，要有植物就有植物，要有动物就有动物。就他一句话讲出来，把他心里面的意念讲出来，说出来，事就成就了。短短的这三节经文说明了世界是怎么来的，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启示。因为呢，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各式各样的讲法，但是没有一个宗教敢去触碰说这个世界如何形成的第一个因是什么。他们可以讲后面的啊，人怎么样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循回轮回等等，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讲第一个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回答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他们无法回答为什么会有生命能够形成，又会还有不同形式的生命存在。如果不是一位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的创造者，他是那个第一因，那真的这个世界生命怎么样来是不会有合理的答案的。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生命的创造者，神就是生命的创造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就想到说这个第四节啊，在约翰的时代应该是不可能有人有这一等的知识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生命在他里头。事实上呢，必须要先要有一位是有生命的创造主，自己有生命才会有可能创造出另外的生命。想想看，今天人类的科技，我们说啊，已经可以进步到这个复制一只羊、一只牛啊、一只老鼠、一只猪等等这些。还有呢，甚至于呢，有一些生化武器的细菌呢，也有人认为是说在实验室中是人造出来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复制出来的生命，都必须要先杀掉另外一个生命，然后或者是毁掉另外一个细胞才能够做成的。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单单就是使用原子分子这些材料这些元素去制造出另外一个有机体的生命来。虽然有些科学家你现在可以用化学的方法做出一些所谓的有机体啊，氨基酸，但是他们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到现在为止，科学家还没有能力能够造出一个所谓的活的细胞来，更不要说是造出一个活的细胞，而这个细胞是有能力来复制生命的细胞了。即使是最简单的细胞，都没有办法从无中出来，而是呢，当他们在复制这些羊、牛、猪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先拿到一个有生命的受精卵，然后把那个生命的受精卵里面的那个 DNA 把它拿掉，然后再拿另外一个细胞里面一只猪的细胞里面的 DNA 把它放到这个受精卵里面，这样子那个受精卵再发展才会变成另外一只一模一样的猪。所以是先杀死一个细胞，然后才可以复制另外一个生命。 所以第一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想就必须先要 有一位他是有永远活着的生命的主，而且他有无限的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做才可能制造出来的。当然我们刚才是从很小的这个微观的世界来讲的，如果是从巨观的世界来看呢，任何一个会动的动物的生命，你说这个动物要怎么样每天每天继续活下去？事实上它是要杀死另外一个生命来维系自己的生命的。即使是吃素的动物，比如说牛啊羊啊什么这些，它也要靠杀死植物啊来维系它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才是生命的唯一的创造者，只有他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好了，那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什么意思呢？有光，生命才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刚才讲到植物，它好像不需要杀死另外一个植物来活，是不是？但是呢，它需要光才能够有生命，因为它们需要光来进行光合作用，使它自己能够继续的生长。因此如果没有光的话，植物也就活不成了。如果植物活不成了，那么所有的一切的动物也会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跟着死亡。所以根据科学家的这个说法，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太阳系啊，太阳没有了，那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会降到所谓的绝对零度。绝对零度呢，也就是说是摄氏零下273度。地球上的生命也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全部消失，有人说是3个月，有人说是1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概就全部消失了。所以有光，生命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我也不知道约翰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知识的。在他的年代，当然是没有人，什么人懂得所谓的什么光合作用的，也没有人曾经经历过长时间，经年累月好几年没有阳光的日子。所以除非是启示，他怎么会知道说光跟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有光才会有生命，有光生命才能够持续下去，没有了光就没有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也是什么？先创造光，然后在创造地球以后呢，他创造了太阳、月亮，之后才开始创造植物，创造植物以后，然后才开始创造动物。所以生命的出现在整个的物质界就是如此的，必须要有光才能够继续。那第三个呢，我要讲的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光，刚才讲有光有生命，持续生命，现在来讲是说有生命你就必定会有光。这边讲说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是从什么地方知道今天物理学及化学的知识呢？他怎么会知道说有生命就必定会有光发出来呢？今天呢，我们是因为用科学的仪器来检验生命的迹象，比如说用红外线的仪器来测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只要是活着的生物，不管是动物、植物、微生物，因为他们都需要有化学反应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在所有的化学反应里面就都会有热释放出来，只要有热释放出来的时候，热其实也就是一种波动，就可以用红外线仪来观测到。虽然那个热，那个红外线我们人眼睛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红外线的仪器就可以感应到光跟热了。所以一个动物如果是死了，它不再有化学反应在它身体里面作用，它就不会再有光发出来，也不会再有热发出来了。那个时候用红外线仪就侦测不到了。所以当约翰说神的生命就是人的光的时候，它是100%的正确的一种比拟式的说法。当人的生命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会发光的。所以人的生命都可以发光，但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光在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了。因此神才是那真光，才是那永永远远的光，才是那不会死亡的光。好了，再来看呢，就是那约翰怎么样把光跟耶稣画上等号。讲了这些，耶稣怎么样跟生命的光画上等号。虽然我们知道诗人常常会这样描述啊， You are my sunshine， 你就是我的阳光，你就是我的太阳。You are my 什么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什么这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呢也都是一些模拟式的说法。一个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有时候被人家形容说，哇，你今天真是脸上发光啊，笑容满面等等什么，脸上发光。可是呢，有没有人会跟别人讲说，哎，我自己就是光，我就是光，或说另外一个人就是光的？没有，除非他被启示了。只有耶稣他有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约翰呢，他就是被启示了，他真的看见过另外一个人发光。按照他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说，显然约翰是真实见过耶稣发光的，所以他才能够如此说。在耶稣登山变相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马太马可福音是这样记的。马太福音17:2，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就是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在马可福音里面这样记载说，耶稣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漂得像那样的白。当然这个记载的方法就是很实实在在的表明说，门徒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形容他们所见到在耶稣身上的变化，所以只能够这样说，哇，耶稣的脸光的比太阳光还光。那身体呢？身体因为外面有穿着衣服啊，但是他说那个光从那个衣服里面透出来，那个亮度那个白度比那个漂布的茧漂过的那个白色的布呢还更加的白。而且衣服本身发光，衣服本身怎么可能发光呢？就是里面的光这样透露出来。所以耶稣是整个人发光，不只是脸上发光而已，他身上也发光，甚至这个光能够透过衣服发出来的。所以这是门徒们记载说他的衣服洁白如光的这样子的讲法。好了，这个是约翰在世界上看到的。另外呢，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的时候，他在异象中看到，是在启示录21:23-25这样子记载的。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 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也没有黑暗。约翰发现了，即使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城中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的时候，还是有光，所以呢，在那里呢，生命也是能够继续的存在，因为在那里到处都有光，而那个光是由羔羊，也就是耶稣所发出来的，不是太阳，不是月亮，所以可见的呢，神的光，耶稣的光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但是日月的光不会。耶稣他真的才是那存到永远的真光，所以耶稣约翰在山上呢，第一次在异象中看过耶稣自己放光。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边记载，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约翰呢，他真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领会的，所以他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他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在这边说，那光就是耶稣的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做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从这个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本来从第四节就直接跳到第九节，但是在这两节中间呢，他插入了好几节的经文，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说晓得他前面讲了说那光是真光嘛，对不对？第九节，但是在这插入的这几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说真光呢是会胜过黑暗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这里接受呢，有明白，有胜过的意思，所以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黑暗就不能够胜过光。意思是，只要有光，黑暗就不能存在了。我相信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晚上醒来过的经验，不管你是下床想要喝水，或者说想要去上洗手间，往往呢，你为了不打搅别人，你就摸黑下床，有的时候不小心呢，就会踢到床脚，踢到柜子了。这个时候叹口气，把灯光一打开，在那一瞬间，黑暗就不见了。其实，牧师是学物理的，所以其实在物理学上来说呢，黑暗是什么都没有，黑暗就是 empty。黑暗就是空虚，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才会有所谓的绝对的黑暗，也才会有绝对的冷。只要有一点点的光存在，就不会是绝对的黑以及绝对的冷，那也就绝对不会有所谓的绝对的空虚了。有的时候学物理，我就在那边想，如果没有约翰插入这一句话，好像也不会影响对光这个经文的了解。但是圣灵既然启示了约翰要插入这一句话，那看起来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把我们的思想由物质界领进属灵的世界里面，把两个连接在一起，从物质界想到属灵世界一般。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学物理人我就会发出一个哦，了解了。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也是一样，只要有灵里的光照进灵里的黑暗的时候，灵里的黑暗就不会也不能再存在了。所以讲说哇，我灵里面好空虚啊，好黑啊，其实没有光嘛。所以让人心中呢就会产生一种说，哇，我心里面这么黑这么空虚的时候呢，我需要有一点光，需要有这种渴慕光的心理。所以插入这一句及下面施洗约翰要来做见证，我们说都是为了要表明只有神耶稣才是那个真光。第二个呢，我们说那光是真光的时候呢，是为了要为光来做见证，这是约翰要来为光做见证。为了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约翰在这里呢，他就插入了一个见证人。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到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好，为了要讲清楚呢，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这个人是施洗约翰。刚才写福音书的是使徒约翰，不要搞混了。前面我们讲了，凡生命都会发光，死了就不会再发光，这是生物界物质界实在的情形。而同样奇妙的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或说在人的精神的层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里面没有了光，他的灵魂就是黑暗的，就好像是死了。所以好了，在人的思想属灵的层面，我们是不是也看过有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话说出来，有些呢是很棒的格言，他们也的确是好像是光一样，神也没有否定这些，就好像箴言书，好像这个传道书一样，有些神没有否定，因为人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的，神有思想，神会发光，自然他也给了所造的人有思想的能力，在灵里面在思想中可以发光。只是人不是神啊，因为人的认知呢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人所发出的光，所发出的思想，一些想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正是使徒约翰所要指出来的一点。所以他就在他的文章里面抬出了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来做例子。这个人是犹太人所共同公认的一个先知，一个导师，是被众人所公认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大光，连耶稣呢也这样称许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五节，耶稣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所以表示说，耶稣也说是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灯，是一个有光的灯，你们呢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是你们没有来跟随这最大的真光。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的教导的确被犹太人所接受，被尊敬，成为一个有亮光的人，连国王希律也要听他的教导。然后约翰呢就把这一位施洗约翰拿来跟耶稣比一比的时候，他就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有一位众人以为有大光的人来凸显另外一位有更大光的耶稣做这样的见证。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完全一样的故事，在王阳明明朝的时代的时候，有人说，哇，王阳明你真的是太棒了，你写的这些书啊，这些都很好。但是呢，王阳明他怎么说，他说，哦，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说，如果上天呢没有生孔子的话，我们整个的历史看起来到现在都还是像夜晚一样的。所以他说，我跟他比起来呢，根本不能比的。有人比自比诸葛亮的时候也说，诸葛亮如皓月之明，我呢只是萤火之光而已。所以就晓得说，人要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就会看见谁是那个真正的光。所以使徒约翰他说了，连施洗的约翰都比不上耶稣，这个耶稣他才是真光。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真字呢，有些人就很可能会想起说，哎，那是不是相对应的也有所谓的假光呢？是会有假光，我们等一下讲。但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里面，是除了有真的意思在内呢，还有一个超级无可比拟的意思在内。所以并不是说施洗约翰的光是假光，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宗教里面可能有一些假光，但是他是说施洗约翰的光呢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不是假光。而是施洗约翰所发出的光虽然也很亮，但是比起那个无可比拟的耶稣发出来的超级光，那约翰这一盏明灯就算不得什么了。然后讲到这一个真光呢，是能够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使徒约翰在这里暗示了神的爱是给世上一切的人，神并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他的光要照亮一切生在这世界上的人，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他造的，所以呢，每一个生命都是他所爱的。想必在这个时候，使徒约翰想起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这边讲说，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使徒约翰排除了一切说有些人可能不能够见到这个光照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被这个光照射到，找到这个光的，因为这个光是如此的超越，如此的无可比拟，你是不可能会错过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人不认识光，不接受光的呢？既然神的光如此的卓越超然，这样的不同，为什么接下来使徒约翰却在第十节，约翰福音一章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为什么人会不认识这个光呢？我们想一想，提出几点了。第一个，当光被遮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光是以直线的方式前进的，只要没有东西拦阻，光线就可以一直照到每一个地方。但是只要有任何一个物体挡在这个光线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无法看到光了。在灵里面，当人有罪的时候，人就会怕见光，一看到光照进来就要躲起来，要找一个东西来把这个光遮住。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 圣经上说他们就在伊甸园中躲避神，他们想尽办法要躲避神，躲不了了，见到神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罪责任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他们不愿意接受光，就怕光会显明他们的黑暗的这种实际的情形。所以很多人呢看不到光，是因为想要用东西把这个光给遮住，免得他自己的黑暗面被显明出来。那第二种人看不到光，当然是眼睛有问题的，我们说瞎眼的人，一个人如果是眼睛瞎了，自然就没有办法看到光的。但是这分为两种人，是眼睛是有，但是呢却是好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人，虽然有肉体上的眼睛，但是心眼瞎了。比如说有人说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拜什么都一样了。我要说的是，先说第一个，这个命题就不成立。什么叫做什么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你去看一看，拜一拜撒旦教试试看，撒旦教是好的吗？撒旦教是劝人为善的吗？拜神跟拜偶像、拜撒旦当然是不一样。另一种被宗教弄瞎眼睛的人，是像法利赛人那种人一样的，外面看起来道貌岸然，但里面呢却不一定对。外面可以装饰得很好，但是里面却充满了死人骨头的污秽。这个是耶稣说的。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他们以为说他们肉体有眼睛可以看见，但是耶稣说的是他们的心灵的眼睛瞎了，他们的心灵眼睛被骄傲的挡住了光，被骄傲的罪挡住了光。还有一种人呢，他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世界的人。有的人虽然看起来眼睛没瞎，好像心里面呢也可以听你讲一些话，但是他就是要跟你辩，因为他的心里面有成见，好像他的心里面就戴了一部有色的眼镜一样，再怎么看圣经也不能够明白，因为没有让圣灵摘去他们眼睛上的有色的眼镜。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想法、经验、感觉来读圣经，来听圣经的。比如说呢，在共产主义的教导之下，说世界是无神论的，他们说宗教只是鸦片，只是拐杖，去信宗教是残忍的。结果呢，基督教就变成了黑色，或者是变成了红色。一个无神论的人，他怎么样去读圣经，他都很难接受，因为他的眼睛上虽然没有被弄瞎，虽然他心灵上好像也还可以分辨，但是他实际上是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他是没有办法认识真光的。还有一种人，是我们说是自己照光的人。为什么同样的圣经有人读了解释出来以后，变成了异端，看起来听起来也有他们的一番道理，也好像很有亮光的样子，但是呢他们却是带领人走向死亡的。比如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叫金·琼斯的人，他成立了一个教会叫做 People's Temple， 人民会堂，他在那里传讲的，把人引到错误的方向。他带领了全美国不知道是多少人，好几百人，到中南美洲的一个国家，一 应该是盖亚那吧，到那边去，然后在那边他控制这些人，非常严格的控制。到最后美国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派一个参议员要去调查的时候，在那个参议员下飞机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人都毒死了，连那个参议员也杀死了。这是不是像这边所讲的走向死亡呢？还有呢，在中国呢也有所谓的中方闪电，他们讲说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来讲，第一个基督是男性，所以第二个再来的基督是女性，所以第二个基督是女性。他会东方闪电来的时候呢，圣经上启示录里面讲说东方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的时候，再来的这个第二个基督是女基督，这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们的结果都是以悲剧结束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跟十一节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些人好像有光，但是是假光了，是恶者撒旦他所化妆成的这所谓的光明的天使一样，他们散布谎言，所以是假光。或者说呢，另外一些宗教里面呢，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处世格言啊，什么什么这些都很好，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不要去拜基督就好了。所以他们的讲法就是，哎，我们宗教都可以接受你们基督教，包容你们呢，我们宗教的心很宽广，兼容并蓄，但是你们基督教很自私，你们基督教不跟人合作。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以假乱真的方式，或者是呢，有一些哲学、人本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人从人的脑袋里面想出来的一些哲学，这些就是所谓的假光了。这些假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只要你不去拜那个真光，不去拜那个真神，不去跟随那个真光就好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说撒旦弄瞎了世人的眼睛，只要你不去拜那个真光，只要你不去跟随那个真光，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因此呢，约翰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那边有讲到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确，有些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蟑螂、老鼠一样的，他不爱光的，而且呢，只要一见到光就会躲避，因为光会显明他们的黑暗。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光的真正的功用不是让你去正视它。一个人你如果眼睛真的是一直正视那个光的话，你的眼睛会受不了的。你不要对着那个光直接的看它， 这个光来了是显明事物的，让你能够认清楚事情的真相。在西方人有一句俗话说，当没有光线的时候，所有的猫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黑猫、白猫、灰猫、花猫、黄猫，都是一样的，你就只看到在那边。但是呢，当光线稍微亮一点的时候，你就好像可以看到，哦，比较黑一点，另外一个没有那么黑的猫。等到光线再更亮一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不只是黑色跟灰色，还有黄色的猫，还有花猫。然后等到光线非常非常亮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的分辨出来。所以当光线越亮的时候，分辨的越清楚，当神的这个超级光真光照进来的时候，人就可以分辨什么是黑的坏的，可以分辨的清楚。但是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光的话，那你就是非黑白都分不清楚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人呢也用 X 光，是不是使用 X 光来做什么呢？来检查人的身体，或者是检查你的行李。当 X 光一照过去的时候，行李里面有没有违禁品，身体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不对的地方，就可以显明出来。所以人用这个 X 光呢，是要找那些不好的部分，不是找好的部分。所以当神用他圣洁的光来照我们的时候，好像用 X 光来检视我们一般。所以我们就不要害怕，要勇敢的接受，要让神的光来光照啊，对不对？请问今天如果有一个病人到医生那边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是遮遮掩掩的吗？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病情，那医生说，啊，那还是不清楚，看不太明白，那照一下 X 光好了。这个病人说，我不要照 X 光。不会的，当然不会是这样。用 X 光查出你身上到底生了什么病。所以呢，如果 X 光照不出来的时候，甚至于呢，那个医生还会说，啊，那去照一下 MRI 好了，用断层扫描照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神是这样讲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并且被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启示录里面也讲说，神眼睛怎么样发出光来。所以如果人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是完全无法隐藏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完全赤露敞开的时候，那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走？就是认罪悔改嘛，没有什么你可以隐藏的。亚当夏娃没有办法隐藏，该隐没有办法隐藏，雅各没有办法隐藏，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隐藏。而且呢，何况神的这个光，它不但是照明你的情况，它还可以有医治的功效。神显明我们一切的光景，并不是为了打击我们，证明说神有多好，哎，你们人有多烂，神有多超越多了不起，不是的。神这么做呢，为的是要医治我们。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神是最好的医生，最大的医生，他会逐步逐步的来医治我们。我们要相信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医生， 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更圣洁的地方走去，不会一下子把你全部都显露出来。好像一个人牙齿如果有问题的话，如果他去牙医那边，那牙医说哇，所有的牙齿都烂了，一次拔光，那这很危险的事情。聪明的牙医，有智慧的牙医会说，哦，先把那个最坏的那两个拔掉，慢慢慢慢。我们的神是完全有智慧的，他会像剥洋葱一样的来对付我们，一层一层的在我们的灵里面来调整我们，来纠正我们，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呢，我们不要怕真光来照耀我们，我们还要很乐意的来接受他的光的指正，保持我们一直行在神的真理里面，好显明我们真的都是这光明之子。当然要行真理，就必须要就近真光，就像刚才读的圣经一样，凡行真理的必来就光。那一个最实际的方法呢，就是读经祷告，是不是？读圣经，如果每天读圣经，就好像用那个光，圣经里面的话来照一下，醒察一下。所以在今天呢，我仍然要提醒大家，记得加入教会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计划。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欢迎你加入。真的，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的那一次聚会里面，就上个礼拜，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做见证。他们见证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读经，得到神的光照，然后去祷告，认识这一位神，越来越就近光，他们所得着的生命就越丰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读经来就光，加上祷告，加上跟圣灵有交通，我相信呢，我们也一定能够像使徒约翰一样说，可以为光做见证的。上个星期不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吗？他们就是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要感谢主。好，今天我讲到就到这里。我们记得，耶稣就是真光，凡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可以到时候再上网再重新听一下，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说，行真理来救光是好的，我们才可能来为耶稣做见证。感谢主，阿们。
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牧师的讲道。耶稣是真光，我感谢神的恩典，这个礼拜我有机会跟不同的人在三个小组查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我问我自己，我渴慕这个光吗？我们也在小组里面问弟兄姐妹们，你渴慕这个真光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的教会有三个小组是用光来命他们小组的名字。一个弟兄小组叫做救光小组，礼拜天晚上年轻人的小组叫做追光小组，礼拜一早上这个小组叫做晨光小组， 我想很多的人都爱慕耶稣这一真光，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个光照亮自己的。但是这个光并不是一次性的照亮，它必须要不断的照亮我。我承认在我的里面还是有黑暗，我甚至于不知道那个黑暗存在在那里，但是每一次光照进来的时候，我才会看见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我非常的渴慕借着这一年，我要再一次读圣经，求神帮助我每一天早晨让他的光能够来照亮我，因为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祝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求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真光照耀，让这地充满父神荣耀，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里。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求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求发命令。
唱这个歌的时候灵火焚烧，我想到昨天学娟跟我们做一个见证，当我们仆人团队在开会的时候，学娟说上个礼拜有一段时候她觉得新冠状病毒要夺取了她的生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耶稣，她呼求耶稣，求你的火在我里面烧，把那个病毒烧掉，结果她看到耶稣的手按在她的这个鼻腔那边，里面有很多的脏东西就出来，然后她很不好意思说，主啊，这个好脏好脏，但是经过了那个之后，她觉得她的呼吸轻快，灵火焚烧，灵火焚烧，主啊，求你的真光照进我里面，把我里面所有的黑暗都显出来，我给你这个权柄，求你的灵火来焚烧我的心灵，求你的真光来照亮我，主啊，不只是病毒，在我里面有比病毒更可怕的黑暗，主啊，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我求你，我求你来显明。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求真光照耀，
真光照耀，让我心充满福神荣耀，灵火焚烧，
我们向你呼求，愿你的真光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主，今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求你的话来照亮我这个人，主啊，因为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我们求你的光来照亮，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主，你告诉我们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主啊，你的光要发现，要照耀我们，主啊，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是你的儿女兴起发光的时刻，如果我们没有你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凭什么兴起发光，主，愿你的光，愿你的真光来照亮我，照亮你的教会，照亮爱你的人，永远不让我们在黑暗里面被黑暗遮盖，谢谢主，我们欢迎你，新的一年我们对你说，我们欢迎你，真光照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愿神赐福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面跟随主，就近他的光，就近他的光，求圣灵把爱慕光的心多多的加给我们，加给他的教会，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和你的家庭，阿们。